24章5节6节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来，预备，起。
雅各啊，你的帐篷何等华美！以色列啊，你的帐幕何其华丽！如连接的山谷，如河旁的园子，如耶和华所栽的吉祥树，如水边的香柏木。
好，这是指着教会。我们再读一次，来。
雅各啊，你的帐篷何等华美！以色列啊，你的帐幕何其华丽！如接连的山谷，如河旁的园子，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，如水边的香柏木。
好，感谢主。民数记是一卷叫人很丧气的经文，因为民数记一直都在讲到以色列人的失败，那么失败到最严重的时候连摩西都失败了。但是神的话不会只给我们沮丧的，每一卷书都有盼望。那么在民数记也有一个非常稀奇的经文，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。大家都在悖逆了，在这个悖逆当中，神还是让以色列人有打胜仗，然后神也让以色列人经历了，就是我们这堂要讲的巴兰的事件。生命记第23章5节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，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。摩押王知道以色列有一点像三国演义里面吕布，吕布不可以战胜之，就吕布你不能跟他打战斗来赢，因为吕布实在太强了，没人打得过他，甚至几个人也打不过他，要用别的办法，要用美人计。那么以色列人当上帝站在他们这边的时候，也没有人能打得过他们。那么摩押王就请重金，花了重金要把以色列人放在一个先知的咒诅之下。这个先知是巴兰，巴兰是一个贪财的先知，是一个贪利的先知，他雇了这个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。但是呢，圣经上讲，神把他咒诅的话变成祝福的话。尼希米记13章2节，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，且雇了巴兰咒诅他们，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成祝福。哦，你看这段经文呢、啊，这两段经文，单单看这两段经文，你会有个想法，就是巴兰，在一个高处看到以色列人，然后就咒诅你们这些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在他在要发出咒诅的时候，上帝把他的舌头扭了一下，以至于。你这些可恶的，愿你们早日下地狱，你们这些可爱的，一定能早日上天堂。巴兰，哎，我的舌头怎么不听使唤了？不是，各位，不是这样。当巴兰说出祝福的话，而不是咒诅的话的时候，他是从心里发出的，他是看到了以色列，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美好的计划，他就说出这个祝福的话，他就说出赞美神而且称赞以色列的话。以色列非常悖逆，应着景象，但是以色列里面真的得救的人，在他们所活出来的生活是一个美丽的生活。教会也是一样，你今天不需要雇一个先知来咒诅教会了，因为教会里面的人咒诅教会已经够多了。 看到教会从上开始骂起，这我们都有很多的本事去说教会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但是教会是神的家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实在是神很喜悦的。我们尤其是我们 Protestant 的，我们在讲到上帝的恩典、圣经的权威、耶稣的伟大和美好，这我们都朗朗上口。圣经是神的话，多么宝贵，主耶稣的救恩多么宝贵，还有圣灵的工作，这些我们都会讲，我们也都听，也都对。但是 Protestant 就是我们的新教，我们这些基督徒，我们对于教会我们是看得很淡的，教会没有太重要吧。当然我承认教会绝对没有耶稣基督重要，没有圣灵重要，没有上帝重要，但教会也有它很宝贵的价值，而我们很多时候都忽略了。我们觉得教会就跟一个 shopping center 差不多，就是我们去一个 shopping center 要买东西，这家看看那家看看，现在有 YouTube 更方便了，听听，这家不错，我去这里听听。我听说有些美国的教会，在你接近他的时候，他就有广播，Those who wants the charismatic go to left 啊，你要去参加那个灵恩的教会的，请在这边，我们那个是灵恩 style 的，要是改革中的就请右转左转怎么样怎么样，给你选择。我们觉得教会就是办得好就是给我们很多选择，办得不好我就换一个家。我们不太会对教会有什么特别的深刻的印象，没有。但是圣经里面还有教会的传统里面，教会是重要的。哎，你们念使徒信经吗？没有。那么有些教会会念使徒信经，使徒信经里面有一句话，我信教会，圣而公之教会。那么加尔文有说，我信教会那个信，跟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我信圣灵不一样。信教会的信跟信上帝的信那意思不一样，但是的确圣经有这句话，我信教会，的确使徒信经里有这句话，我信教会，圣而公之教会。在教会以外，这是包括我们 Protestant 都说的，教会以外是没有救恩的。向来神学家喜欢用挪亚方舟那个方舟来比喻教会。挪亚方舟在里面是很不舒服的，那里面有各样的动物。挪亚的方舟又建得很好，我们台湾建房子真是应该请挪亚教一下，我们怎么到处抓漏啊，什么壁癌啊，就是有这些挪亚方舟没有一点漏的地方，下那么大的雨也没有漏水的地方，但是也因此呢是一个密闭的空间。那个在洪水来的时候，方舟飘来飘去，一下这样一下这样，里面的大象、狮子、老虎恐怕都会叫起来，然后这么多的动物应该很臭啊，非常的臭。奥古斯丁说方舟里面很臭，教会里面很多叫人受不了的，不过你受不了跳出去就死亡，离了方舟就是死亡，离了教会就是死亡。我们求主让我们对于教会有更多的喜爱，弟兄姐妹有更多的尊重啊。那么巴兰是一个异教徒，或者说巴兰是一个贪财的先知，但是他看到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显然看到神对以色列、对教会的美好的计划，所以他有很大的颂赞、赞美。这个我现在也是越来越体会到这件事。我在说，如果我们称赞 赞美耶稣基督，称赞圣经，称赞这些，这个都很自然，因为这是伟大，圣经是神的话，很伟大，上帝创造世界拯救世人很伟大。可是教会，教会的伟大就在它是这么多丑陋的人被上帝使用建造起来的，而在那么多的丑陋当中，神没有失败，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。我们感谢主，求主让我们能够多看重教会哈。在彼得后书2:15，他们就是有些教会的人离弃正路，就走差了，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。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。巴兰是一个了不起的先知，没有哪一个先知像他有这样的本事。先知一般就是未卜先知嘛，先知道神要做什么事，先知道什么事会发生。巴兰不是，巴兰不但知道什么事，巴兰还可以使好事或坏事发生。巴兰祝福人，人就得祝福；巴兰咒诅人，人就受咒诅。所以你不能得罪巴兰啊，你得罪巴兰，出门被车撞死，你出门就被车撞死。那么巴兰有这个本事，这个本事太大了，他祝福谁谁就被祝福，咒诅谁谁就被咒诅。所以我想神保守他，把他放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，很野外的地方，不为人知的地方，巴兰放在那个地方，免得他被这花花世界引诱。他虽然大有能力，但是他个性上太软弱了。好，摩押王就差遣使者往大河，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。我们讲到这边，大河这边都是肥鱼月湾，就是亚伯拉罕的老家乡米索波大米，往大河边的毕铎去，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，招巴兰来说，这是摩押王的使臣对巴兰说，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，遮满地面，与我对居，这民比我强盛。民数记22:6，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，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，赶出此地，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，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。好，给你钱，请你来咒诅。巴兰的回答我们姑且用正面来看，是不错的。巴兰说，哦，我不能够咒诅你，要我咒诅谁，或给我钱我就去做你们要做的事，我要知道耶和华我的上帝怎么说。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，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。摩押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了。我要等耶和华对我说的话。22:9，神临到巴兰那里说，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。哇，耶和华跟巴兰的关系很好，耶和华好像回家一样，耶和华就临到巴兰那里就讲话了。他们中间好像很熟啊，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？巴兰说，摩押王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，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，你来为我咒诅他们，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。哦，他们要我去咒诅从埃及出来的那群人。神对巴兰说，不要去，也不可以咒诅那百姓，因为那个民是蒙福的。13，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使人说，你们回去，耶和华不让我们 不让我跟你们一起去，对不起，你们回去吧。死神就回去，回到王那里，巴兰不肯来。王就又差了使臣，上一次差的是上校，这次差来是上将，上次差来的是普通的官，这次差来是很尊贵的官。最重要的，上次带了一点钱，这次带了很多钱，然后到巴兰那里。哎呀，我们的王说，您一定要来啊，你一定要来，不要让任何事拦住你不来。我们的王会给你极大的尊荣，你要什么他就会给什么，只要你来咒诅这个百姓，请你一定赏光，你来咒诅这百姓。我们带来的这点小意思，你如果觉得不够，我们的王说没有上限，尽我们会你要多少给多少。好，各位，这很重要了，这可能是最重要的。当摩押的使者对巴兰这样讲，各位不要回答，我只要你想了，巴兰应该回答什么？巴兰应该讲什么？巴兰的回答我读给各位听。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，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，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。你们住在这里，今天晚上我要看看上帝要我说什么。回答得很好吧，我要问上帝啊，上帝说要说什么。各位，我觉得回答得不好，我觉得他答错了，我觉得他不应该再问的。上帝才跟他讲说，这个百姓是被祝福的，这个百姓你不可以咒诅他们。但是巴兰心动了，这么多钱，而且还可以再加，他可以把满屋的金银给我。所以巴兰回答，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，我行任何事不可以超过耶和华的命令。他的心里想的显然就是，如果你把满屋的金银给我，我就会考虑考虑。各位，我们很多事情是要多问神，问得仔细一点，这没错。但是有的时候你是不需要问神的，你是不应该问神的，你问神就是表示你已经动心了，你希望神为你犯罪开一个门。以西结书十四章有一段话，我觉得是圣经里非常可怕的话。有几个以色列的长老到先知以西结的面前要问上帝的旨意，耶和华就对以西结讲说，这些人已经把假神接到心里，我怎么能被他们丝毫的求问？如果有人已经把假神恶念放在心里，然后又来找先知，我耶和华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。十四章第九节，以西结书，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，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。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可怕，这段话很可怕。如果你心里已经定义要做一件不讨主喜悦的事，但是实在希望神开个门，允许他做这个事，你问，神会说好，然后你会被处罚。对不起，这样的例子最普遍的就是淫乱，最普遍的就是譬如说在教会里面，某个弟兄跟某个姐妹，他们两个一起祷告， 哎呀，非常的进入状况，非常的和谐。第一次一起祷告就相见恨晚，哎呀，很能够同心，一切都很好。只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双方都有婚姻了。哎呀，不应该在一起，不应该发展出感情，但是我们两个实在是太好了，天作之合。最后就问上帝，主啊，可不可以？我跟你说，神会说可以，然后你会被处罚。你如果把假神已经放在心里，又来假兮兮的问上帝，神会按你心中的假神回答你。这是圣经里非常可怕的一句话。巴兰也是一样，巴兰说，我要问耶和华，我要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就说，你去吧，你去，不过你要按着我指示你的话说。然后民数记就说，巴兰去了，耶和华就发脾气了。民数记22:22，神因他去就发了怒，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，他骑着驴，有两个仆人跟着他。哎，我们真是看这段经文会觉得莫名其妙，是你很清楚的。22:20，神到巴兰那里说，神主动到巴兰那里说，这些人若招你来，你就跟他们去吧。然后巴兰早上就背了驴去了，神就发怒了。这神真是不对啊。我感谢主，圣经把这些事都写得很清楚，把我们心里的疑问都问出来。各位，神不会犯错的。神为什么说你可以去？因为神知道巴兰是拦不住的，巴兰是一定要去的，但神就允许他去，拦不住。另外，神希望巴兰去祝福他们，神希望巴兰能去说出祝福的话。但是巴兰去了，神生气了，因为神看出巴兰的心不是要说祝福的话，他是要去拿钱的。祝福咒诅对他没有什么意义，只是要有钱就可以。所以他去，神就生气了，神在路上抵挡他。那个驴看见有一个天使，耶和华的使者在路上，手里有拔出来的刀，驴子看见了，显然巴兰没看见。驴子看到前面有人拿着刀等他，驴子就转走到田间小道去了。这走到田间小路去，就不能够去咒诅人，不能咒诅人就不能得钱了。巴兰就急了，就打那个驴，回去回去，回到正路上去，其实就是邪路。那么耶和华的使者这个时候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，这边有墙，那边有墙，那个路很窄。这畜生，驴子的畜生呢，还蛮聪明的，就拼命的靠边，希望靠边呢，那个耶和华的使者不会砍到他。靠边，靠边就把巴兰的脚挤伤了。巴兰就又打他，走啊走啊走啊。那驴子再走一步两步，知道不行，再走下去，再走一定会被砍，被刀杀。驴就不走了，就坐下来了。巴兰真的非常生气，用杖打驴。22:28，耶和华叫驴开口，对巴兰说，我向你行了什么，你竟打我这三次呢？巴兰对驴说，因为你戏弄我，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杀了。 驴对巴兰说，我不是你从小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？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没有？巴兰说没有。各位，巴兰很生气啊，巴兰打驴子，驴子就说你为什么打我呢？巴兰说打你，我恨不得手里有刀，我要杀掉你。驴子说你从小骑我，我有没有做过这种事？他的问话有两个意思，你骑我这么久，我有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？我有没有做过这种事违背你的命令？巴兰说没有。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驴子说你骑了我这么久，我有对你说过话吗？各位，刚才写的那一段，如果你今天回家发现你的那个狗在沙发上大便了，你啪打他一耳光，他说你为什么打我？你说因为你大便在沙发上。各位，你会说你大便在沙发上吗？你会说啊，你会讲话。各位，驴子开口讲话了，巴兰还财迷心窍，他还不知道 something is wrong， 他满眼看到就是钱，他没有看到耶和华的使者，他满耳听到的就是钱，他没有听到神的话。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，我认得我的羊，这是耶稣说的，约翰福音。神认得我们，感谢主。你认得他吗？你认得他的声音吗？你认得他对你讲话吗？现在驴子讲话了，驴子都讲话了，巴兰还不知道 something is wrong， 还跟他对答嘞。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，眼目明亮是一个好词，起码我们眼睛明亮是很好的事。但是眼目明亮在圣经里也有几次负面的意思，这里是一个负面的意思，或者说起码负面的状况。另外一个更有名的负面状况就是那个禁果不可吃，吃了你的眼目会明亮。现在巴兰眼目明亮了，他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，手里有拔出来的刀。这时候他才看到有刀，看到他前面的危险。耶和华使者说，你干嘛打你的驴子？你三次打你的驴子，我出来抵挡你。抵挡这个字就是撒旦，撒旦那个字的意思就是抵挡。这里上帝已经把巴兰当作一个抵挡的对象了。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，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偏过，驴若没有偏过，我早把你杀了留他存活。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，我有罪了，我有罪了。这句话是扫罗常讲的，扫罗会跟撒母耳讲我有罪了，但是那不是真的认罪，那是希望得到撒母耳的 favor， 使扫罗仍然能够有人气做王，不是真的悔改。真的悔改是我们看到自己的错，我们回到神那里去。哎，你不喜欢我去，我就不去吧，我回去了。耶和华说你去吧，只是你要说我要你说的话。巴兰就到了巴勒那边去了。巴勒说你怎么来这么晚啊，我招你招这么久。巴兰每次讲的话都很近前，我已经到你这里来了，我岂能擅自说什么？神将什么话传给我，我就说什么。就是巴兰叫人讨厌的地方就在这里，他总是用很漂亮的话来掩盖他的 真实的想法。我来了是看你给的钱这么多，你说只要咒诅他们就给这么多钱，但是他要冠冕堂皇说我不能擅自说什么，神把什么话给我我就说什么。然后他就开始，他们做的事就是在一个宗教仪式之后，巴兰就看着以色列人，看着看着希望就有那种神灵感动他说出咒诅以色列人的话。但是他每次看到以色列人的时候，看到那群悖逆的百姓，看到那群顽梗的百姓的时候，他居然看到的是美好的事，他是祝福。第二十二篇三十七节，巴兰提起诗歌说，巴勒引我出亚兰，摩押王引我出东山，说来啊，为我咒诅雅各，来啊，怒骂以色列。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，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。我从高峰看他，我从小山望他，这是独居的民，不列在万民中。以色列人是圣洁的，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。以色列人跟万民有别，我们基督徒也跟万民有别，不是我们穿的吃的外表有什么不一样，而是我们心中有一位主，这位主是没有神拣选恩典是认识没有办法认识他的。我们不列在万民当中，以色列是独居的民，神应许他们丰富，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，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。巴兰在这里也冒出一句对自己的祝福吗，或者对自己的盼望，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，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。可惜他死的不像一人，他死的不是一个一人，他死的并不平安，他死的并不光荣。各位，我们都希望活得好，也不要忌讳，我们也希望我们死得好，我们希望我们死得平安。我岳母93岁的时候身体也很健康，也没有卧病在床。那么他有一天早上起来，他很大声的祷告，他唱诗歌，他很大声祷告，为我们为他的孩子祷告。中午吃饭也吃得很好，然后睡午觉。在好像3点半的时候，外劳还听到他打呼，4点钟再去看他已经被接走了。哇，好平安的死啊，真是叫人很羡慕。我出来的时候接到一个以前在教会的姐妹，就是从小在教会认识的姐妹，她有肺癌，肺要割掉很多。今天又看到他给我太太的一个简讯，他的眼脑也发现有异样的肿瘤，但这姐妹还是很喜乐。她说主的旨意都是最好的，主如果要接她走她很高兴，主如果要再留一阵她也很高兴的继续服侍主。各位，我们愿如一人之死而死，一人之终而终，我们也愿意我们活着的时候活得像一个义人，是神喜悦的。巴勒对巴兰说，你干嘛，我领你来咒诅我的仇敌，你为他们祝福。巴兰说，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能不谨慎传说吗？各位，你教主日学，你讲道，你做见证，盼望都是主传给你的话，你谨慎地说，不要谬讲神的道。 求主帮助。他在另外一个地方看以色列人又有感动了。23章21节，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，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，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，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。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。各位，教会的罪孽还不够多吗？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耶稣基督的宝血，耶稣基督的恩典。我们披上耶稣基督，我们被他宝血洗净，主啊，洗我免灭亡。万古磐石为我开，那首老诗歌 Lord wash me or I die， 主啊，洗我免灭亡。我们夸口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让我们被洁净，让我们洁白如雪。你的罪虽红如丹颜，必洁白如雪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不在罪恶的控告之下，我们欢喜快乐平安。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，没有法术可以伤害雅各，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。神为雅各行了何等的大事，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说，每天每个时候神都为我们行了何等的大事。巴勒说，拜托拜托，你不要祝福他们嘛，如果你不咒诅他们，最少也不要祝福他们。巴兰又说了，耶和华所说的我必遵行。巴勒说，那我们再到一个地方去看看你能不能咒诅他们。这再花了一点力气到另外一个地方筑了7座坛，巴兰就再一次看以色列人，他就说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。他看到以色列，看到以色列的帐篷，看到以色列的帐幕，看到以色列人排列整齐的队伍。虽然有多少的罪恶在以色列中，我们说虽然有多少的罪恶在上帝的儿女在教会当中，但神看是美好的。神也使一个贪婪的先知在看到教会的时候，哎，美啊，好啊。各位，你要有这个认识，你们我们都是美好的。我们没有美好，我们里面没有良善，但是当我们披上基督的时候，我们是美好的。巴兰就祝福了以色列人。巴勒非常生气，你回本地去吧，我想使你得大尊荣，耶和华阻止你不得尊荣。是耶和华阻止我们有的时候不得世界的尊荣。如果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尊荣，那不是更宝贵吗？这自战自清的苦楚会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是顾念所不见的，不是顾念所见的。所不见的是永远的，所见的是暂时的。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巴兰始终没有办法咒诅以色列人，始终看到以色列的时候心被恩感，这真是一个上帝喜悦的百姓。愿神祝福他们，愿神祝福你们。各位，到今天还是这样，教会是一个神迹，这么多的烂人在一起，是耶稣的心腹，是本来是很不贞洁的心腹，非常的淫乱。在旧约和西阿书是这样描述以色列的，一个淫妇，不爱自己的丈夫，专门爱别的男人。在启示录里最后讲到说，心腹装扮整齐等候新郎。 哎呀，我看到这个话都很感动。康来昌，你哪一天能够装扮整齐等候上帝，而不是天天在想幻想自己的成就啊、名望啊这些，能不能单纯的等候我的丈夫，等候耶和华？感谢主，各位，我们是王宝钏呢，我们在苦守寒窑啊，等我们的丈夫来接我们。你要准备看，准备好，他来的时候你常常是不知道的。巴兰不但是祝福了以色列，而且他有个预言，24:17，有星要出于雅各，有杖要兴于以色列，有星要出于雅各。当耶稣降生的日子，有东方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，那生下来要做以色列王的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，特地来拜他。解经家说，他们大概是根据这段经文知道那颗心是带他们去朝拜耶稣的心。巴兰讲了，也就是说，雅各的子孙里面有一位会成为大家的救主，他的心会指引东方的人来拜他，在巴兰的祝福里面都有啊。但是巴兰没有钱了，他始终没有办法咒诅以色列，他始终说出来的话都是祝福的话，所以他就祝福了以色列，然后回去了，可以就是一个句点了，那该多么好。可是有些人呢，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多少有这样的毛病，做圣工很难持续，做圣工很难有恒。对不起，如果刚好说的是你啊，请原谅。很多时候我听很多就是说，哎，要休息一下，快 burn out 了。哎，可是我们作恶很少说要休息一下，快 burn out 了。作恶非常有恒，非常坚定，屹立不移。当然我不是说不能够休息，我求主让我们有休息，求主让我们有安息，求主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，每天都重新得力，求主让我们的侍奉是有见证的。我在神学院后来讲到，包括现在，我都很喜欢推荐一套书，我觉得基督徒应该看这个书，就是英国的兽医 James Herriot 吉米哈利他写的一套 All Things 什么什么什么，就是他是一个兽医，他把他行医的经验写下来，洛阳纸贵，成为全世界最畅销书，包括在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的《大地之声》《大地之歌》《大地之爱》的大地系列。我跟学生讲说，这是很属灵的书，吉米哈利整个书里没有提到什么信仰的事，看起来他也勉强是一个形式上的基督徒，但是他有让我觉得很值得学习的地方。他行医的地方都是一些农人，穷得不得了，所以没有金钱的报酬，兽医没有钱赚，他的工作场合很辛苦，他常常半夜三更被叫去把一只难产的小牛救出来。他说奇怪，牛妈妈怎么总是选择天寒地冻的时候要生， 他在那牛棚里面冷得要死，然后在那里跟那个子宫里的小牛在那里缠斗缠斗好久，很累得要死。他也有去医治马的蹄子，就被马啪一踢，踢断三根肋骨，飞了好远。他的工作并不是很愉快的，他的收入是非常低的，他的社会地位并不高，但是他写的，他非常的 enjoy 他的工作。他的书出来以后有一个结果，就是考兽医学院的暴增。我希望也许刘牧师吧以后写自传，大家边看边笑，哎呀呀，做牧师这么好玩啊。我们并不是含着眼泪带着微笑假装的，我们的确是应该，我很希望看到教会里面服侍的人不是苦瓜脸，不是愁苦愁烦，唉，神的家这个样子怎么办呢、啊、哎呀主啊，后继无人呢、啊、怎么办呢、啊、哎呀主啊怎么办呢、啊、他当然知道，他当然不知道。另外也有人在说，哎，那个弟兄天天怎么办怎么办呢、啊、我希望教会里面有人能够把，特别是牧师或者宣教士，能够把服侍主的喜乐写出来，不是装的。难道我们在牧会这么久的时间，在神的家的工作，所有的工作只有这个工作是存到永远的，其他你盖了多少房子修了多少路都会没有的，都会过去的，但是拯救的灵魂是到永远的。难道我们不能在这里面有享受吗？我真的很希望以后神学院里面如果有什么献身研讨会，大家都跑到前面来，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去，因为看了刘牧师的牧师回忆录，觉得哎呀做牧师太好了。现在是什么？现在每一次献身研讨会，有谁要把自己献给主，哎呀哭的是死去活来的，然后哎呀主啊，我从今就把自己献给你，跟这个世界说再见了，以后讨不到老婆了，讨到的也很难看的。各位，神很虐待他的仆人吗？有辛苦，绝对有辛苦，但是我们基本上应该喜乐。好，传道人如此，基督徒也是如此，我们都要背十字架跟随主，我们都要走小路进窄门，找到的人少，世上没有人找得到，如果不是神找到我们，我们没有办法找到这条路。可是难道没有喜乐的地方吗？难道你不觉得基本上我们是非常非常非常喜乐，我们的工作真是好极了。各位，你看那个吉米哈利写的，有的地方很动人，他说他不管是多么辛苦多么危险接生呢、啊、小羊小马小牛生下来，他说他马上就看到一个神迹，他不断地看到这个神迹，而且百看不厌，而且在寒风刺骨中他喜欢看，就是小牛小羊小马生下来以后立刻的一个本能，腿还没有站得很稳就去找妈妈的奶去吃。他一面吃，妈妈一面舔他身上的包衣。他这一幕是神迹，小动物怎么会知道妈妈奶在哪里？怎么就找到了？怎么舐犊情深，那个感情就那么深刻的连在一起？他说这是神迹，他百看不厌。那么这是很动人的，还有很多很好笑的，像我刚才说他看马蹄子，马一踢踢把他肋骨踢断了，然后那个农夫出来跑出来 马上看损失严重不严重，不是看他肋骨断几根严重不严重，是看那个马蹄有没有坏掉。他讲的真是笑死人了，就是一直笑到从头到尾，哎呀，这工作太有意思了。他写出来以后，兽医学院的报考生多很多，而且其他的兽医也都开始纷纷写回忆录了。哎呀，很好笑，很好笑，很好笑。各位，基督徒的生活很好笑，不是说可笑，基督徒的生活很多，除了眼泪，除了艰难以外，有很多笑声。所以你祷告求神擦干你的眼泪是很好的，求神也放开你的喉咙，好好的笑一笑。